大家好，我们是美西园
与东方巨龙，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再见迪士尼公主系列节目，
与我们一起成为迪士尼公主的十级学者吧。好的，那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已经聊过了迪士尼公主的起源，也就是从1937年开始的这个迪士尼公主四巨头。那后来呢，我们也聊到了89年开始的一个文艺复兴。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迪士尼的21世纪，也就是一个新时代的公主。那说到新时代，没有办法绕开的一部电影，或者说一个 IP 吧，那就是 Frozen 冰雪奇缘，我们的 Elsa 女王以及安娜也是后来变成了女王，
没错。
但是要事先声明的呢，其实 Elsa 和安娜在迪士尼的官方宣传里面是没有被纳入迪士尼公主的。
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迪士尼公主虽然我们聊了这么多期，但从来没有真正的严谨的去下过一个定义，就是哪一些片子里面的公主或者是女主人公被算在迪士尼公主里面。那迪士尼官方聊到迪士尼公主，它其实是一个商业产品线，它是一个在99年的时候由迪士尼的商业产品这个部门的老大他自己牵头提出来了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要不然把这些迪士尼的公主们做成一个系列，然后这个系列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卖东西，就是为了让那些想成为迪士尼公主的女孩子们能够买到比如说公主的裙子、公主的周边等等这些东西。迪士尼公主的概念从一开始出来就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化的概念，最开始出现的迪士尼公主的一个列表里面，其实有一些公主是被踢出去了的，后来的。那么他们被踢出去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可能影响力没有那么高，或者说是这个 IP 本身没有那么强大的一个观众受众。因为迪士尼官方从来没有给迪士尼公主下过严谨的定义，民间有很多讨论，比如说你必须要有通过血缘或者是通过婚姻获得这个公主相关的地位等等，但是你也知道我们之前在聊木兰的时候就说过木兰就不符合这个定义，所以它整个讨论是没有办法得出一个非常精准的落脚点的。那么Elsa 和安娜为什么不在迪士尼公主系列里面的原因其实也没有官方的回复，但是大家的一个感受是比较相似的，就是因为这个系列太赚钱了，冰雪奇缘太红了，这个 IP 本身带来的经济效益已经可以独立在迪士尼公主这个系列以外，所以呢他们两个其实一直都是属于冰雪奇缘这个商业产品线里面的，这就是为啥他俩不在官方的这个迪士尼公主的序列里。但是如果我们去看比如说像后来的一些无敌破坏王二，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动画片，里面出现过迪士尼公主的大杂烩嘛，就大家在一起喝茶聊天那个，其实 Elsa 跟安娜也是在里面的，所以这个东西是很模糊的一个概念。但是因为我们说迪士尼公主，我们是比较不严谨的，在说迪士尼做出的一些公主的 IP 和人物形象，所以我们就大大方方的就把 Frozen 加进来了。
对，因为这肯定是要聊的嘛。冰雪奇缘的故事相信都比较耳熟能详了啊。我们今天呢，除了讲它的故事，讲它的大受欢迎的这两位公主人物（打引号的公主）以及他想要传达出来的一些主题之外呢，我们其实也是在这次录制之前看了很多他们的幕后团队制作的故事，觉得非常的有趣，所以今天呢也很想要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冰雪奇缘是可能我们做迪士尼公主的调研以来让我觉得最有趣的幕后创作，因为它特别抓马。整个故事为什么能走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 主创团队有没有一开始就想过这个 IP 会受到这么大的成功和全世界范围内的孩子们的喜爱等等等等，就是很有趣的一个背后的故事。但是我觉得在切入这个之前，要不然先来聊一下对这个电影的初印象。
我相信我跟很多人一样，初印象就是那三个字 Let it go Let it go。 因为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一年真的大街小巷，那个夏天仍然能够回想起被 Let it go 三个字支配的那个夏天，真的大街小巷全是那首歌，我当时真的是有点要疯掉了。所以我其实一直都没有看过 Frozen 一和二，我都没有看过，直到上个周末为了做这期节目，我才终于把这两个电影给看了。真的，
对，你跟我说你之前没有看过冰雪奇缘的时候，我其实非常震惊，
就是因为他们太红了，然后太红的时候我这种人就会有种逆反心理，我就不想看。但是看完之后真的这首歌在我的脑子里面循环了两周
可以理解吧，
甚至于包括第二部的没有那么出名的主题曲也在我的脑海里面余音绕梁，真的是。
那除了这个主题曲之外，你对其他的方面有没有感觉说，哇，这个片子虽然我没看但是我看了之后怎么怎么样这种？
因为这个片子太红了，然后我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都会接收一些关于这个片子的，尤其是双女主部分的这个讯息，所以我大概已经知道 OK 她是双女主，然后她是姐妹情，然后她甚至可能有些激情在里面，然后她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反迪士尼公主套路的这样的一个迪士尼公主电影。所以在走进，也不是走进电影院，就是走进我家客厅去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预设吧。但是我必须得承认，这个电影我没有想到它的制作这么的好，因为你现在想想第一部 Frozen 已经是11年前的事情了，第二部 Frozen 也是5年前出来的了，但是我现在去看这两部电影依然会被它精良的制作给深深的震撼到，就它真的做得太好了，然后再配上那个洗脑的音乐，让人不自觉的就有点像是膝跳反应那样子的，觉得啊好感动。但是你其实听完歌了之后马上下一个反应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感动，我好幼稚你懂我的心情吗？
我懂我懂。
那你呢，你说嘛，你当时应该是电影刚出来的时候就看了对不对？因为我记得你跟我讲过这个电影。
是的，我是很随大流的，当时这个电影一爆然后一上映，我就立刻心里想着说，我倒要看看这个电影它为什么这么红然后我就去电影院看了。在我可能以前看电影的过程中给出过一些随大流的反馈，比如说有些电影它上映的时候所有人都说它好看，那我可能就哪怕心里觉得没有那么好看也会被洗脑一样的去跟别人说，哎呀，这个电影很好看，你懂这种类型的从众的一个反应。其实有很多这种就是以前觉得很好看的片子，但是现在回头看觉得哦没有那么好，或者说我当时的反应其实是不真实的。但是 Frozen 冰雪奇缘在我这一次再回头看的时候，我仍然觉得它里面有一些处理是非常精彩的。这个电影它之所以成为迪士尼开创一个新的时代的，改写了很多人对于公主的印象的这么一个片子，它确确实实有自己独到的地方，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很明智时规的这么一个片子，
而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你的意思是？
对对对，而且里面有一些地方我的感受跟第一次看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第一次看可能会觉得说，哦啊，那个 Let it go 的部分非常的令人震撼，看上去似乎是真爱的王子成为反派，哇，真的很让人惊艳，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我这次再回去看，其实最打动我的是小安娜和小 Elsa 在唱 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 的那个部分。
哦，
我更加能够被里面这种姐妹的情谊，她们两个之间互相关心彼此但是却无法见面的那种孤独的心情所打动，就是觉得这两个小孩太可爱了，然后那首歌唱得太令人心碎了，所以会有一些这种重点的偏移。但是总体来讲我确实觉得是个好电影。 冰雪奇缘第二部是我这次第一次看，我之前它上映的时候没看，因为我对这个续集片一向都不是非常信任，通常来讲都有一个第二季效应嘛，就大家都知道第二季在第一季的盛名之后，它的制作它的预算对吧，这些东西都会随之上升，大家的期待什么什么，但通常第二季都不如预期，但是这个第二季我就觉得也还好，不是说那么顶好，但是也有可取之处。
是的是的，好的，那相信大家都应该看过或者是听说过这个电影，那我们就非常快速的总结一下这个剧情。哦，说到这个我又想到第二部里面我还蛮喜欢的一个点，就是那个小雪人雪宝。
我知道我知道，
他就是在一分钟之内把第一部的剧情给讲完了演完了，就那个还蛮好笑的。而且他后来迪士尼还出了一个衍生的小迷你剧，就是雪宝用一分钟的时间讲一些著名的迪士尼公主的电影，不仅是公主，就是迪士尼电影。对对对对对，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很可爱很好笑。
我要去看那个。
OK， 那我可能没有雪宝讲的那么厉害，但是大概的也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大概是在北部大概挪威的这个地方，有一个王国叫做阿伦戴尔。阿伦戴尔的国王和王后呢，他们有两个女儿，也就是 Elsa 艾莎和安娜。 Elsa 是姐姐，然后呢她也是从小就拥有一些魔力，但是她的妹妹安娜呢是非常普通，就没有魔力的。他们从小关系特别的好，但是在一次玩乐当中呢， Elsa 不小心用魔法伤害到了安娜，所以从那之后 Elsa 呢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并且她的父母也告诉她说啊，那你要把你自己的这个魔法能力要隐藏起来，要控制住。但是呢对于小小年纪的他们来说，这个其实很难去理解嘛，所以造成的结局就是长达可能13年的时间，这对姐妹就都没有再见，而且 Elsa 就是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也不出门。那后来呢他们的父母出了意外去世了， Elsa 呢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这个王国的女王。在她的加冕仪式上面呢，安娜她的妹妹遇到了一个打引号的白马王子他们两个就是迅速的坠入了爱河，然后就说要结婚要订婚。然后安娜呢就拖着这个王子，名字叫做汉斯，把他拖着到姐姐面前去说我们要结婚了。然后她姐姐就超级生气说 Are you kidding me， 就是有种你开玩笑吗，你们刚刚见面哎。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这对姐妹有了一个争执，然后在争执之下呢， Elsa 不小心的就使用了她的冰雪的这个能力，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吓坏了，并且把整个王国的人都吓坏了。 Elsa 出于一种害怕的心理呢就逃走了，逃进了深山雪山当中，并且将阿伦戴尔的夏天变成了一个恒冬的状态。Elsa 在进入雪山之后呢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能力，并且呢开始接受它，这也是那首著名的 Let It Go 响起的那个时刻，就是他唱着 Let It Go 释放出了自己的魔力，然后在深山里面建了一座冰雪的城堡。那安娜呢也是第一次知道说原来我的姐姐是有魔力的，所以并且呢她想要去解除这个王国的诅咒，于是她就马上骑着马去追寻她的姐姐了。安娜进入了森林之后遇到了跟驯鹿作伴的登山人克里斯多夫，就一起结伴的去寻找 Elsa。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遇到了狼呀，然后遇到了各种的艰难困苦，但是最后终于抵达了冰雪城堡，找到了她的姐姐。当 Elsa 得知自己不小心把阿伦戴尔封印在了这样的一个永恒的冬天当中的时候，她非常的自责，然后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能力的情况下不小心的又一次误伤了安娜，并且这一次是比较严重的，把她的心都要冰冻起来了。然后呢又是一个非常老套的套路，就是说啊，这个安娜的心要怎么样去解除她的诅咒呢，就要找一个真爱之吻。当时克里斯多夫虽然知道他自己很喜欢安娜，但是呢他也知道说哦，安娜是有未婚夫的，那那个汉斯一定是他的真爱，所以呢他就把安娜送了回去。就当汉斯要吻上安娜的那一刻，汉斯突然间把他推开了说嘿嘿嘿，其实我是坏人，我根本都不爱你
你这个嘿嘿嘿好灵性啊，
他当时就是那样的，
突然之间邪魅一笑
是的。然后呢就把安娜独自一人扔在冰冷的房间里面，想要等她慢慢自己死去。 但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人物，刚才我忘记了介绍，他就是雪宝。雪宝呢是 Elsa 打造出来的一个小雪人，这个小雪人其实也是他跟安娜小时候会一起玩乐的时候堆起来的一个小雪人。这个雪人呢，也就是他们小时候经常唱的那首歌 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 的那个 snowman。 那这个小雪宝呢就找到了安娜，然后并且把她解救了出来。另一边呢，就是 Elsa 在她误伤了安娜之后呢，她其实也被汉斯带领的军队给抓起来了，关在了牢房里面。但是 Elsa 有非常强的魔力，所以她还是逃了出来。逃出来之后，整个世界其实冰天雪地的。在一片冰天雪地里面呢，汉斯找到了 Elsa， 并且告诉 Elsa 说，你杀死了你的妹妹。在万念俱灰的情况下， Elsa 趴在了地上，悲伤的难以自抑。然后汉斯呢就拿起了剑，他想要把 Elsa 给杀掉，自己可以去成为这个阿伦戴尔的新的国王。正在他举剑想要挥向 Elsa 的那一刻，安娜出现了，并且安娜阻止了他的这次谋杀。但与此同时，安娜心里心是被冰冻了嘛，那一刻他整个人也变成了一个像冰雕一样的存在。当 Elsa 回头发现他自己的妹妹为了保护自己牺牲掉自己，而且也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被自己的魔力给冰冻起来了之后，他带着悔恨，带着伤心，带着很丰富的这种情感吧，流下了他的泪水。然后这个泪水呢，这个热泪呢，融化了安娜被冰冻的心，等于说其实是姐姐的这个情感，而不是说什么真爱之吻唤醒了安娜。
因为当时他们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说怎么解冻安娜，说的是真爱的举动，但是所有人理解这个真爱的举动都是说，哦，那一定是真爱之吻。最后结局的时候是姐姐对妹妹的这个真爱之泪融化了一切。
Yes， 并且在这之后呢，两姐妹也达成了和解， Elsa 也能够真正的去控制自己的能力，并且将夏天带回了阿伦戴尔。
没错，因为第一次安娜去找 Elsa 的时候，让她去解冻整个王国， Elsa 说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冻，所以到最后让 Elsa 能够解冻这个冰天雪地的方法也是真爱，到最后是爱解决了一切。
是，其实是一个互相救赎的一个过程。
没错，
对，所以听下来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制作团队他们非常清楚过去迪士尼公主电影的一些套路，什么真爱之吻呀，或者是公主王子一见面马上就会坠入爱河等等的。但是呢，冰雪奇缘这个电影就是打破了过去的那些套路，进行了一个反套路的操作，最后呢让我们发现说真正能够帮助自己的是姐妹之情，而不是什么在舞会上面遇到的王子。
是的，但是这个故事的发展其实经过了一个很复杂的迭代。
好的，那我们就走进 Frozen 一背后的故事吧。它这个电影是怎么样去诞生的，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横跨了几十年的这么一个创作的过程。首先我觉得要说的是这个电影它是有原型的，它的原型呢是安徒生的童话《冰雪女王》 Snow Queen。 这个故事可能不如安徒生其他的比如说小美人鱼呀、丑小鸭呀这些故事那么的耳熟能详，但是这个故事其实是安徒生所创作的一个，首先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长篇幅，另外呢也是他文学上面比较重要的一个作品，它一共分了好几章。那冰雪女王的设定呢，其实就是说恶魔造了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呢会反射出所有丑恶的东西，就是你在镜子里面你是看不到任何美好的，你只能看到邪恶、虚伪、贪婪、恶的那一部分。恶魔呢就很想把这个镜子送到天堂去，去嘲笑生活在天上的这些天使，但是在运送的过程中呢，这个镜子就掉到了人间，碎成了千万个碎片，但是每一个碎片呢其实都承载了这个镜子的功能，也就是你只能看到人间的恶，你看不到真善美。那这么多的碎片呢，它会哗哗哗的吹进人们的眼睛里面，吹进人们的心里面，去蒙蔽你的双眼，去蒙蔽你能看到的事物。换句话来说，你只要被这个碎片刺入的话，你的整个人也就会变成一个恶人。这个是故事的设定。那这个故事里面呢，其实是有主要是三个人物吧，其中两个人物呢是从小青梅竹马的一个小女孩和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呢就是非常不幸的被这个碎片给刺入了，导致呢他忘掉了所有美好的事情，他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恶的这样的一个人。 那在一次的冬天呢，他在窗外看到了冰雪女王，然后冰雪女王就把他召唤了过去，他就跟着冰雪女王走了，消失了。这个小女孩呢就非常想要去解救自己的朋友，于是踏上了往北方的这个征途。在路上呢也是遇到了很多的艰难困苦，但是最后他还是终于找到了冰雪女王的宫殿，并且看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在他和他的一些伙伴的帮助之下呢，成功的用自己的真心融化了，或者说破解了这个小男孩身上的冰雪的诅咒。最后他们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 快乐的大结局。所以你如果去看这个原著故事的话，你会发现冰雪女王她虽然是这个故事的标题，但她好像没有特别多的戏份。
是的，这个故事里面很吊诡的一点就是到了最后，这个小女孩她叫做格尔达嘛，她的小男孩伙伴叫做凯。格尔达把凯救出来的那个时候，虽然在冰雪女王的宫殿，但是冰雪女王她就消失了，她在结局的部分是就不见了，你不知道她最后怎么样，也没有交代，你也不知道这个冰雪女王她的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冰雪女王在冰雪女王当中的戏份和她的一个人物弧线，其实成为了迪士尼为什么横跨了70年才完成冰雪奇缘的改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们无法给这个人物找到一个合适的立意。
对，
那么就切入来讲一下迪士尼对于冰雪女王的一个跌宕起伏的创作过程吧。其实最早迪士尼想做冰雪女王的项目呢，是在1937年。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个年份的话，就会知道这是白雪公主上映的时间。随着白雪公主的上映呢，迪士尼是非常明确的想要做安徒生的童话系列，冰雪女王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头的项目。但是因为战争等等很多其他的原因，这个项目呢虽然有一些初期的设定和讨论，但是始终就是在一个被搁置的状态上。接下来的大概60到70年间，迪士尼的工作室里面数次有人尝试想要改编这个冰雪女王的故事，尤其是随着迪士尼文艺复兴这个阶段的发展。但是呢，每一次有人提出这个方案或者是提议都被否决了，因为没有人有能力解决这个冰雪女王怎么处理的这个问题。每一次的提案都让人觉得，哎，这个故事好像差一点劲，或者这个故事就是缺一把火，它总是有什么地方合不上逻辑。这个项目的瓶颈期是在什么时候被打破的呢？其实是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动画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迪士尼收购了皮克斯。皮克斯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这个项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推手人物，叫做约翰·拉塞特。约翰·拉塞特此人呢，生平也非常的跌宕起伏，因为他最早是迪士尼自家的员工，但是从迪士尼出走创建了皮克斯。他从迪士尼出走的原因是因为他想尝试一些更加先进的动画创作技术，但是在当时的迪士尼整个风气仍然比较保守，不同意他的一些尝试就把他给开掉了。所以他去了皮克斯，做出了鼎鼎大名的玩具总动员以及其他的很多作品。就这个哥们儿是一个动画界的大拿，很多人认为他是当代的华特迪士尼。他在迪士尼收购皮克斯之后呢，其实就以皮克斯的这个首席创意总监的身份成为了迪士尼的首席创意总监。就是他本人呢，因为在过去的一些迪士尼的时期，包括跟迪士尼共事的时期，是见过很多早期冰雪女王的这个创作手稿的，而且他一直对这个 IP 很感兴趣。所以在他回到迪士尼之后，他是非常笃定的一定想要把这个项目做出来。那么在2008年的时候呢，他就任命了克里斯巴克作为这个项目的总指挥，后来也就成为了冰雪奇缘这个电影的导演
之一。
你补充非常对，因为后来冰雪奇缘还有迎来了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导演克里斯巴克。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他本人其实对于冰雪女王这个 IP 这个故事兴致一般，但是他一直想做一个什么事儿呢，他想做一点改写迪士尼真爱之吻的事情。他一直觉得迪士尼写了大量的这种公主与王子突然之间相遇陷入爱河 的这种真爱之吻的故事是时候迎来一些新的改变了，所以他其实是带着这个动机这个热情加入了冰雪女王的团队当中。那么在克里斯巴克成为了主导创作人之后呢，他们其实是以安娜与冰雪女王这个标题为项目命名，这个时候已经确定了女主人公要叫做安娜了。但是从08年一直到2010年、2011年，这个故事始终没有任何的进展，因为他们仍然没有办法把冰雪女王这个反派角色和主线剧情去进行一个紧密的关联。在团队多次做这个项目汇报的时候，约翰·拉塞特呢就精准的点评了，说你们这个故事吧听上去是挺有趣的，但里面的人物一个都没有办法让我共情，就是我没有办法跟这个人物产生任何的情感上的连结。那如果你做不到这点的话，始终人物都是单薄和片面的嘛，所以你们还是要大改。项目其实一直在大改的过程中，然后在一次项目会议过程里，一位天才的员工啊，我一直试图找到这个人是谁，但是在所有的报道采访里面都没有人能够100%确定是谁提出了这个概念。但是就是有这么一个人说，要不然我们把安娜和 Elsa 设计成姐妹吧。从这个点开始，这个项目才真正的取得了第一步的故事框架上的成就。怎么解决 Elsa 这个反派的设计呢？让他们之间有姐妹的情谊连结。但是呢，虽然有了姐妹这个设定，这个阶段的故事框架仍然停留在安娜和王子是真爱， Elsa 是想要破坏这一段真爱关系的姐姐。姐妹的情谊更多是个设定，而不是一个真正展现情谊的这么一个装置。那这个时候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因为随着2010年《魔法奇缘》的上映呢，并且大获成功了之后，迪士尼其实紧随其后的就官宣了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个片子哦，它的名字叫做 Frozen， 甚至 Frozen 这个名字就是根据《魔法奇缘》的 Tangled 取过来的，因为那个名字受到了成功，所以我们就用一个相似的被动形态的 Frozen 来做下一部片子的名字，真的。那么就官宣了说我们2013年要上一个片子叫做 Frozen。 其实这个时候啥也没有，等于说有了一个 deadline， 然后倒逼这个团队推进这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就迎来了第二位非常重要的主创，也就是总编剧詹妮弗里，她是位女性编剧。她进入团队的时候其实只剩17个月进行创作了，也就是不到1.5年的时间。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比较重要的影响整个创作的事情呢，就是团队的主要作曲家，也就是给 Frozen 写主题曲的是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呢叫做克里斯汀·安徒生·洛佩兹和罗伯特·洛佩兹。他们两个其实在后来有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品，也就是如果大家看过《寻梦环游记》的话， Coco 里面的那一首 Remember Me， 请记住我，也是这对夫妻写的，他们也是一个大爆款的作者。那 Let It Go 也是他们写的。他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一个项目仍然非常松散的情况下写出了 Let It Go。 他们写 Let It Go 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作曲家他们觉得要站在 Elsa 的角度去看待这个故事，他们想象着如果我是 Elsa，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能力的。所以他们对 Let It Go 的一个整个的定位就是在于一个终日活在恐惧当中挣扎于自己的真实自我的这么一个人，在获得自由的瞬间得到了解放，但同时也将自己与世隔绝了起来，获得了永无止境的孤独，这样一种非常复杂的丰富的情感，他们写出了 Let It Go 这首歌。那么其实是先有了 Let It Go， 再有了 Elsa 这个人物的成型，通过这首歌让詹妮弗，因为她是总编剧嘛，获得了灵感，觉得说我们要以这首歌为基准去重构 Elsa 的故事，才确立了一个最大的框架，就是 Elsa 表达的是关于人的恐惧的挣扎，而安娜表达的是关于孤独的爱的成长。
所以说为什么 Let It Go 能够爆红，因为它就是这部电影的整个创作的动力和核心。既然说到 Let It Go， 我觉得可以讲一下，大概聊一下 Elsa 这个人物吧，因为毋庸置疑她绝对是这个电影或者这个 IP 里面的 superstar， 全世界的小孩都爱着她。就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他，跟这首歌是分不开关系的，就是他表达出这种 let it go 解放自己的这种精神，我相信是让全世界的人甚至是不分年龄都能够感受到了一种共鸣。
是的，我同意，因为这首歌各种层面上我觉得大家都能找到一个自己想要的诠释。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在 Elsa 因为他自己认为自己不被他人接纳，因为别人骂他是 monster 是怪物的时候，包括他内疚于自己伤害了自己的妹妹，甚至是一次又一次的这个过程中，他唱 Let It Go 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他的心情是什么，他是 let 什么 go， 你明白我的这个点吗？就是他放飞的，他解放的，他说随他去吧，这个是随什么去，他抛弃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因为毫无疑问这首歌表达的那个瞬间是他获得了新生，而我比较直观的感受是他其实一定程度上是拥抱了自己的力量。他一直因为自己被压抑的这一份能力而感到恐惧，他感到格格不入，他比其他人强大，这件事情成为了他的罪过。他害怕的是说我伤害到我身边亲爱的人们这一点，对吧？然后包括他的父母，他去看的那个妖精医生，地精严格来讲，都告诉他说你要隐藏，你要控制，你要让自己看上去更普通，你更像一个打引号的正常人。那么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否认了他身上与生俱来的这个能力，这个天赋。那在他终于奔向逃亡，当然但同时也是自由的这个瞬间，就是说那我不管了，我不融入你们这个社会了，我就独自一人生活在这个永无边界的冰天雪地的世界里面，我就一个人，但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样，做自己，我可以成为我自己真实的本我的那个样子。我觉得这点是当时很直观的打到我的一个东西。
是他拉够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有几层吧。第一层就是惧怕或者恐惧的心理，因为他从小就是活在这种恐惧当中，他甚至 let it go 了之后他仍然被自己的恐惧所笼罩着。就是为什么当安娜找到他并且跟他说你的能力在不小心的一个情况下把整个王国封锁在了冰天雪地里面，他当时第一反应他是害怕的，他是害怕自己的能力，害怕说我没有办法去解决这种事情。当时有个非常视觉具象化的表现，就是红色的火焰从他那个冰的宫殿里面冲破出来要吞噬自己嘛，所以就是这种恐惧的心理是他就在那一瞬间 let it go 的东西。就像你说的，他拥抱了自己的能力，不再去恐惧他。而另外一层呢，你刚才我觉得也提到了，就是他 let go 了社会给他的枷锁。因为他不是在唱说我从小就是一个乖乖女，甚至他的服装其实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这个高领的黑色毛衣然后盘着头发这样一个非常矜持非常优雅的女王的形象变成了闪耀着荧光，头发也披了下来扎成了一个很随意的一个辫子，然后穿着这个有这个纱飘来飘去的，就是抛弃了传统意义上这种女王的母仪天下的这么一个形象，而是成为了一种彰显自己的本我，彰显自己能力特色属性的这样的一套装束，对她来说也是一种解放。
而且我觉得那个地方的动画也很有意思，因为其实随着 Let It Go 这首歌的演唱，它的一个美少女战士的变身，对吧，其实你能发现 Elsa 的人物神态和脸型是出现了一些变化的。她从一个在加冕仪式上面尚显稚嫩的少女的这么一个形象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女性的形象，他那个时候感觉是长大成人了，感觉有一点影射了这种说我是自己选择成为了一个怎么样的我的这个过程。而且那一段的动画本身也非常值得称道，因为它有大量飘舞的雪花， 对吧？然后 Elsa 在变身的过程中那些柔和的飞扬的发丝等等，这些东西你可不要小瞧了，因为迪士尼花了大量的时间和功力在塑造雪花和 Elsa 的头发上面，为了让这个视觉产生出一种如梦如幻的效果。甚至非常离谱的是，在魔法奇缘当中，虽然我们还没有聊过这个电影，但是听这个名字大家也能想象得出来，她是长发公主嘛，就是她的头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设置。他们对于魔法奇缘的这个头发都没有对 Elsa 的这个头发的设计来的精细。
我觉得待会儿可能聊到第二部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聊一下它的动画制作，因为第二部它迪士尼出了一个官方的迷你纪录片剧集，一共有六集，其实较为详细的去展现了这个动画制作背后的团队和他们不同的工作。我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甚至比我在看 Frozen 2电影本身的兴趣要更大一些，就我觉得它拍得非常精彩，但是我们可以放到之后来讲。
OK， 那我就再回到这个故事创作，回到我们刚刚停在 Let It Go 的这个部分，因为这个故事创作后面还发生了很多事情
啊。对对对，
在确立了 Elsa 的一个人物设定了之后呢，因为这个故事它有比较丰富的一个人物群像嘛，他们又接着确立了几个比较重要的信息点。第一个呢，就是说要让这个汉斯王子成为一个反派，但是其实在设计汉斯王子成为反派的过程中呢，主要是出于这个剧情反转的考虑在设置，因为要让姐妹情，要让 Elsa 成为打破安娜的魔咒的真爱之举的关键角色，这个结局是提前就设定好的，迪士尼提前就想要去做这么一个反转式的结局。所以呢，他们设计汉斯王子是第一重障眼法，就是说哎，你觉得他是真爱吧，他其实不是哦，然后你就会觉得那安娜跟克里斯托夫一定是真爱，他们也确实是，但是呢，你就觉得说这个真爱之吻的行为要由克里斯托夫在完成的时候，剧情又突然一转说，哦，不对吧，其实是 Elsa。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希望设计出一个更加有反转性的这么一个剧情上的东西，就写了这么一个主线的框架。在这个主线的框架和 Elsa 的人物都确立了之后，其实对于 Jennifer 来说迎来的一个比较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塑造安娜的合理性，因为她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冰雪奇缘的第一女主人公，也是整个故事的一个主视角嘛。因为安娜这个角色如果设计的不好，就会感觉她的很多行为是前后逻辑不连贯的。安娜的动机是什么？安娜为什么跟她的姐姐有这么强烈的一个感情的连结？安娜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她作为一个女主人公踏上冒险之旅，她的这个行为设定跟之前的这些公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 Jennifer 大概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去完善安娜的整个人物的形象。那她最后找到的一个落脚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安娜是一个在成长的过程中因为孤独，因为没有人跟她去真正的产生情感的共鸣，所以她对于人生对于爱都有着一种非常天真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她会跟汉斯在第一次见面当天晚上就疯狂的陷入爱河，甚至汉斯本人还嘲讽她说，我简直不能相信你怎么会这么天真的就觉得我是爱你的。所以呢，这个设定其实就是建立在他不懂什么是真的爱情，他不懂什么是真的爱意。 Jennifer 设计的安娜的这趟旅程最后让他意识到爱是什么呢？爱其实就是可以为了一个人去牺牲自我，就是你为了你的姐姐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爱。而且他写作的过程中，因为 Jennifer 本人是有一个亲姐姐的，他是多次跟自己的亲姐姐去回忆他们过去的一些故事，然后去跟他姐姐保持一个非常紧密的联系。当然这个整个创作团队当中其实有集合所有有姐姐的女性创作者去分享自己的姐妹情谊。
这个故事就不能在中国发生
因为太多这个计划生育的。
对啊，至少不可能在我们这一辈当中写出来，
是很难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 Elsa 和安娜的姐妹情谊非常的真实动人的一个原因，因为它大量取材自创作者自己的生活。而且非常感人的是 Jennifer 她其实公开的将自己的姐姐称为是我自己的 Elsa， 并且在《冰雪奇缘》大获成功，他们去走奥斯卡的红毯的时候，他是带着姐姐去的。
哦，那还蛮感人的。
是的，因为詹妮弗在这个团队当中，她作为总编剧的这个分量非常的重，随着项目的进展，她就被升职成为了联合导演，也就是本片的第二位导演。而且因为这个举动，他其实是成为了迪士尼历史上第一个长篇动画的女性导演。刚刚也说了嘛，詹妮弗其实花费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写安娜这个角色，她来这个项目的时候，这个项目只剩17个月了。所以可以想见，《冰雪奇缘》是一个直到最后一刻仍然在进行大量的剧情改动、细节变化的这么一个项目，是一个所有项目的参与者都说，我们能够在这个 deadline 之前把这个项目做完，我们这个结果不要太差，我们只要这个电影上映它过关就可以了的这么一个东西。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电影最后会获得这么巨大的一个全球范围的反响和商业上的一个成功。那《冰雪奇缘》成功到什么地步哈？就是它在2013年11月27日如期上映，赶上了这个 deadline 之后，它其实是在全球范围内横扫了12亿8000万的票房美金，成为了截止到当时为止史上最高票房的动画电影。这个记录是直到2019年，随着《冰雪奇缘二》然后又是《狮子王》的上映才被打破。《狮子王》、《冰雪奇缘二》、《冰雪奇缘一》其实是时至今日
票房最高
的动画电影，对，没错。然后这个成功也让詹妮弗成为了史上票房最高的女性电影导演。这个记录后来是被什么打破的呢？随着时间顺序，先是《神奇女侠》，然后是《惊奇队长》，再来《冰雪奇缘二》，后来是《芭比》。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女性导演的发展脉络也是在近10年的时间里面逐渐崛起的。
嗯，
那就更不要提票房之外，刚刚你也说了 Let It Go 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了一个巨洗脑的歌曲，它收获了全球孩子们的喜爱。到现在为止， Elsa 都是女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最喜爱的公主，就是各种调研你能够看到的商品的销售量等等， Elsa 的受欢迎程度是惊人的高的。对 Elsa 来说肯定是好事，因为在2014年，就随这个电影的上映啊， Elsa 这个名字其实是第一次成为了全球取名热门。它这个名字从前从来没有进入过就是什么全球取名百大热门这个榜单，2014年是第一次，就是非常多的父母热切的将自己的孩子取名成了 Elsa。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成为了全球家长和老师们，尤其是幼教们的噩梦，因为所有的孩子都要唱 Let It Go， 就有一点像是可能前两年在国内孩子们都要唱孤勇者那种感觉，然后家长都疯了，家长说我一年四季都在听 Let It Go。 而且最好笑的是那个 Jennifer 本人有说过一段话，就是他说电影上映的可能前半年的时间，他每次比如遇到朋友遇到一些家长认出来他的时候就说，哎呀，感谢你做出了一个这么好的电影，我们的孩子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等等。但是再往后来，家长们就开始跟他抱怨说，你们这个 Let It Go 也太洗脑了，我们的孩子就是没法停下来。说 Jennifer 本人后面就遇到家长就道歉，就说，哎呀，真不好意思，就是我们这个电影给你们造成了这么大的困扰。
哦，但是是真的，而且全世界的小孩都想要拥有 Elsa 的裙子，呵呵，而且要飘着雪花的那种哦。
我自己家的什么小侄女小外甥女都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要买公主裙一定是买 Elsa 的，背的包也是冰雪奇缘的包。
所以你懂我过去10年的叛逆之心是从哪儿来的了吧？
我理解我理解，
真的是要疯掉，就是从书包到文具到各种东西都是 Frozen Elsa。其实我有甚至一度觉得安娜好可怜哦，她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第一部的女主，但是显然她的 Elsa 的受喜爱程度是远远超过安娜的嘛。但我其实我还挺喜欢安娜的，因为安娜是个非常普通的孩子，就是更加让人容易共情。你想从她的视角来说的话，她从小玩得非常好的这个姐姐突然之间就不理她了，就把他拒之门外了。这个也是那个詹妮弗当时他写这对姐妹情的时候，他是从自身跟姐姐的这个关系出发的嘛，就 就是他也是在成长过程中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天他的姐姐就不理他了，所以是一种非常真实的两姐妹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一种困境。然后呢他就是不断的被他的姐姐去拒绝，就是 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 那首歌非常好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你听完那首歌看完那段的故事之后，你就会觉得好心疼安娜，就他从小到大一直的想要去找姐姐玩，他不断的去他姐姐的房门前去敲门去呼唤他的姐姐，但是从来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那在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绝之后，他就是有点放弃了这种心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跟他的姐姐 Elsa 一样，他们都是被关在这个城堡里的人。这是为什么当他们要举行 Elsa 的这个加冕仪式的时候，安娜会那么的激动那么开心，她就说啊，我们终于要打开城门了，我们终于可以去 party 去唱歌去玩了，感觉她就是一个缺失了童年的孩子。而且这里有个细节就是关于敲门的，因为当安娜去冰天雪地里面找到 Elsa 的城堡的时候，那个城堡的门也是关上的，安娜走到那个门前，她把手伸了出来想要去敲门，但是呢又把手缩回去了。那个时候雪宝还是 Kristoff就问他说，你怎么不敲门，直接敲就行了呀。但是安娜是犹豫了的。其实你想她为什么会犹豫，就是因为她从小到大她无数次敲姐姐的门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她其实是害怕敲门这个动作，她害怕被再一次的拒绝嘛。就是这种小的细节其实非常的打动人，让我非常的心疼安娜。而且安娜她作为一个完全没有魔力的人，她依然是非常的勇敢勇往直前，他可以只身的去爬雪山，从那个悬崖峭壁直接的掉下来，就他非常的非常的勇敢。
是的，我同意，但是我要先，如果大家听得见的话道歉一下，因为现在深圳在大暴雨，雷声轰鸣，所以我的这个录音里面如果大家听到了什么暴雨声什么电闪雷鸣的声音就谅解一下，我实在是没法控制这个自然环境。我很同意你说的，就是我在现在这个年龄回头看这个电影也会很心疼安娜，这个心疼可能是我如果小一点的时候看反而不那么容易理解的。我觉得安娜作为一个妹妹哦，她其实哪怕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就普通人都没有魔力的这个情况下，成长中也会遇到年长者走得比自己快这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在现实当中的这种兄弟姐妹的情谊里面，更年长的那个他在更早的面对世界面对自身的成长之后，他有很多自己的问题要解决，就是他其实会慢慢的不管是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抛下一部分走在他后面的这个人的一个状态，因为他有很多前方的问题要去面对。但是作为可能尚且年幼的没有办法这么迅速这么成熟的理解年长者的处境的这个年下的这一方，比如说妹妹比如说弟弟，其实有的时候面对的就是一种，哎，为什么我们本来玩得很好，我们本来这么紧密，但是你好像就突然之间成长了，你突然之间跟我不在一个世界不在一个频道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安娜又不像是普通的孩子那样说，我上学我有朋友对吧，我有很多可以其他的连接感情的人，因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封闭的城堡里面，他最后就是一个人嘛。他不是中间有一段唱着歌在城堡里面自己跑来跑去，跟那些雕塑跟那些肖像画去讲话，就那些地方你就会觉得说他的这个孤独是非常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而且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很同意你说的安娜很勇敢这一点，因为很多人可能如果长期的在这种孤独当中生存的话，就会渐渐丧失勇敢的或者是去爱一个人的能力。但是你能看到安娜其实始终对这件事情是勇往直前的，爱一个人失败了没有关系，那我就继续去找下一个人，就是我一定能找到跟我产生连接的这个人，就是他对这个外部的世界是主动的伸出了自己的双手，并且哪怕受到了挫折，哪怕他的姐姐多次的将他拒之门外，他仍然勇往直前了，
他还是推开了那扇大门。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对姐妹的设定真的非常的妙，因为两个人在自己的视角自己的出发点都是合理的，他们的这种误会或者说他们之间这样看上去物理上互相隔绝的这些年， 是产生了客观的隔阂，但是我们作为观众，每个人都知道 Elsa 深爱着自己的妹妹，安娜深爱着自己的姐姐，能够做到让观众相信这一点，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
而且如果看了第二部，你就会更加深刻的意识到安娜真的是姐控，就她爱姐姐已经到了一种你都觉得哎，你真的无语了安娜这种感觉。因为安娜是一直追随着 Elsa 的，
你刚刚描述的不会就是克里斯托夫的心情吧？
但是我是不会唱那首巴拉情歌的。
那我们就来聊一下第二部呗，因为第二部虽然没有第一部这么有名，但第二部其实在票房上面是收获了更大的成功的。而且第二部本身作为一个动画电影来说，也是一个质量中上乘的这么一个作品。虽然我觉得它明显有很多情节是能看得出来这个创作团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就是感觉他们也不好摸索在第一部这个巨大的成功之上怎么样去设计可能更加纯粹的从创作角度出发的东西，更多的感觉还是有一些商业上的考量，但是总体来讲仍然是一个完成度很高的电影。那简单给大家介绍下第二部的剧情呢，就是这个在第一部的结束之后，王国又恢复了平静。这个时候呢， Elsa 开始在自己的生活、睡梦很多场景当中听到一种只有她自己能听到的好像来自远方的一种歌声，一种呼唤，是一个女生在对她歌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他们也发现了王国当中发生了一些怪事，他们就意识到说这个可能跟王国就他们父亲那一辈的历史当中曾经跟北方一个部族之间发生的冲突有关系。 Elsa、 安娜、克里斯托夫等等我们的主角团就决定北上去探寻这个秘密，找到背后的原因。在北上了之后，他们发现了说这个曾经与他们的王国产生矛盾的部族与他们王国之前的一部分的士兵是被困在了这个像幻境一样的地方，他们没办法走出来，这里的人都垂垂老矣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Elsa 就决定继续北上，前往他们母亲曾经告诉他们的一个传说当中的承载了记忆的时间的河流这个地方。那在这一趟冒险当中，每个人都各司其职了，都在解决一些自己力所范围以内能够解决的这个问题。 Elsa 发现了当年的一个矛盾的事件的真相并不像他们以为的那个样子，安娜呢就去用自己的单薄的力量从根本上的把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给解开了。那两姐妹呢就在不同地方但是齐心合力的这么一个情况下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Elsa 就意识到了说其实安娜比她更加适合成为阿伦戴尔的女王，而她自己则更应该去追随自己听到的内心的这种声音或者这种召唤，她应该去接纳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她其实是把这个王位禅让给了安娜，安娜成为了新任的女王， Elsa 呢就在这个北方部族定居了下来。但是呢他们每个周五晚上还是会相聚在一起玩家庭游戏，Elsa 会乘着她的冰雪白马在峡湾上面奔跑，哇，那个画面真的非常美。而安娜也跟她的爱人克里斯托夫修成了正果，大家都获得了一个非常幸福圆满的一个结局，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其实比第一部要复杂的很多，就是每个人的人物成长线呢，包括他们其实有个解谜的过程嘛，就是那个声音到底是从哪儿来的，那个声音到底是谁的声音，这个解谜的过程其实有点复杂的。所以当时主创人员就说嘛，他们在写第二部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想着的是第一部的观众经过了6年的时间再去看第二部的时候他们的一个成长心境是什么样的，所以有点像是一个成熟版一点的电影。然后这个其实也反映在了每个人物的成长上面。对于 Elsa 来说的话，其实这一部里面的 Elsa 是我更加喜欢的，因为在电影的开头你会看到 Elsa 虽然跟自己的妹妹跟好朋友生活在一起，然后在这个非常富饶的国度里面，但是她其实是隐隐的有一些忧伤在的，就她这种忧伤是属于那种我好像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好像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容身之所的那种忧伤。当她听到这个声音的召唤的时候， 他就不由自主的被他吸引了过去，哪怕这个声音对于安娜或者是其他人来说，他们都很担忧，说你怎么听到了一个声音来召唤你，这个是不是恶魔的声音，或者说这是一个邪恶的东西。但是 Elsa 她非常清楚知道这个东西是对她来说是积极意义大于这种恐怖的意义，然后这也是她当时就唱了一首歌叫做 Into the Unknown 嘛，就是我要去追向未知，我要去探索。而且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安娜非常爱她的姐姐，所以安娜会非常的担忧她的安危，会经常的当 Elsa 听到远方的声音想要去追寻那个声音的时候，安娜会把她拽住说你要小心，你要注意自己，你不要老往前跑，我会很担心你。那 Elsa 因为她也很爱她的妹妹，所以呢也会停下脚步来。但是最后经历了一系列的这个故事情节发展， Elsa 是终于真的是 let go 所有的束缚，她就勇往直前的去探索那片未知的海域。而且有一段是讲她面对茫茫大海滔天巨浪的时候，她脱下了自己的鞋子，把头发扎起来，勇往直前的往前冲。她一次一次的被海浪打回到海滩上面，但是她还是一次一次的往前冲了过去，最终他达到了这个彼岸，达到了那个一直召唤他的声音的那个宫殿。就是那一段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感人的，就是很激励人心吧。而且那一段的动画作画真的太厉害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因为它真的就好像是真实的海浪一样，你很难想象这居然是一个动画片。就是他跟海浪去搏斗，然后又出现了那个冰雪白马，它是由水做成的，然后一开始非常难以驯服，但是最后 Elsa 还是成功的驯服了这匹马，然后呢骑着这匹马到达了彼岸的这个冰川宫殿。就是那整段做得非常非常好，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在 Elsa 的这条线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因为第一部的时候其实 Elsa 拥有冰雪魔法这个是一个初始设定嘛，他没有告诉你说他为什么会有这个魔法，他从何而来等等，这个你的父母看上去都是普通人，为什么就你突然之间有了这个能力，是吧？那其实第二部我觉得是圆了一部分第一部没有去聊的这个设定，也就是说 Elsa 和安娜的父母为什么会去世，在一次海难事故当中，其实他的父母就是在前往这个彼岸的过程中被海浪吞没了。那他们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解决 Elsa 的这个能力问题，就是他的父母也想知道为什么这个孩子他拥有这些好像不同寻常的能力，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更加的打引号的普通，就让他更加能够成为社会的一份子，就会有点这种感觉。但是在这一部里面，随着 Elsa 自己的旅程的开展，我们也就发现了他的这个能力其实是一种真的说的那个一点上天的恩赐，
对的，
是一种某种意义上的天选之女，她不应该对这个能力有任何的惧怕之情，她应该拥抱真实的自己，但这个只有她自己经历了这一切磨难，她才能够找到答案，她才能够发现原来我拥有这些东西其实不是坏事，只取决于我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第二部更加是正面的围绕着 Elsa 完善了她的一个人物成长的过程。
对，第二部是 Elsa 的成长之路，同时也是她的溯源之路，就是她往前走，但同时也是更加往自己内心去走的一个过程，就她真的找到了自己为什么这么特别的一个原因，她找到了自己的归身之所，就是那片冰川，然后那片冰川里面承载的是这个魔法森林的，或者说这个异世界里面的四大魔力元素，而他自己呢就成为了第五元素。
第五元素是另外一部电影，
我知道，
但是不好意思，你这样一说我很想岔题。
但他就是 fifth element 嘛，他就真的是用这个词。
我觉得这个地方蛮有意思的，也可以补充那个题外话，就是Elsa 的声优其实非常非常重要，这位女性配音演员呢，她叫做伊迪娜·门泽尔，其实她在成为 Elsa 的配音之前，她已经是一个在百老汇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女演员，她被人称为百老汇女王，你想想这是什么样一个级别的地位。但是她其实没有怎么涉足过这个配音的这个领域。那么她与迪士尼结缘呢，其实是在09年左右的时间， 给《魔法奇缘》投了这个申请。《魔法奇缘》跟《冰雪奇缘》真的是有很多的前后的连结关系，但是他落选了。虽然落选了，他的当时的试音的录音带仍然保存在迪士尼的资料库里，所以后来迪士尼在为 Elsa 寻找声优的时候，其实是意外翻出来当时门泽尔的一个试音，并且觉得哇，就这个人的声音太适合 Elsa 了，所以邀请他来为 Elsa 试镜。那门泽尔本人其实非常意外的，他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门泽尔他是一个大唱将，他的人生故事其实为 Elsa 产生了各种层面上的丰富的维度，因为他其实聊到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啊，他跟那些其他就是一起唱歌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跟 Elsa 一样，他是不敢放声高歌的。为啥呢？因为他唱太好了。他当时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是说他其他的同学朋友们会聚在一起唱，比如说麦当娜，但是他不敢唱，因为他的唱法吧特别唱将，就是一唱吧人家就觉得他在炫技，就觉得你是不是在故意 show off， 就是说你好像就是觉得自己特别厉害是不是。所以他为了合群，他反而不敢去真正的展现自我。这是为什么门泽尔这个声音他表达的特质跟 Elsa 本人就是他拥有一个天赋但是他不敢去展示有非常多共鸣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配音演员本人的人生经历啊，或者是个人特质啊，跟这个角色产生共鸣了之后，这个角色一定会变得更加丰富。同样的，安娜的配音克里斯汀贝尔也跟安娜本人非常像，因为贝尔呢，这也是一个小知识，他其实如果大家看过绯闻女孩的话，他就是在绯闻女孩里面给绯闻女孩本女孩配音的那个旁白。贝尔他也是从小就很喜欢迪士尼，但是呢他始终都不喜欢或者是觉得自己无法去共情那种传统的迪士尼的公主的形象，原因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就觉得他们太完美了，太不真实了等等。所以当安娜这个看上去更加普通，更加像我们日常中能够连接的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的时候呢，贝尔其实是觉得自己就像是安娜一样。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因为这个项目我们现在说的是冰雪奇缘一哈，他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一直在修改嘛，所以贝尔本人其实为安娜的形象塑造提供了非常多的灵感，就是这个创作团队从贝尔身上取材了大量安娜的人物设定，比如说安娜那些可能有些毛躁有些笨拙的这些部分都是贝尔本人提供的素材。可以说这两个演员就是为这两个角色注入了灵魂的，尤其是他俩更加结缘的是他俩都为魔法奇缘投过试镜稿都落选了，所以他们本来就认识，在一起为 Frozen 试音的时候他们俩展现出的那种默契也是让迪士尼的制作团队认为没有人能够比他俩更好的诠释安娜和 Elsa 之间的姐妹情谊的连结了。所以整个我觉得有一种天注定的感觉。再顺带一提的是，这个我们刚刚忘了讲，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 这首歌里面出现了两个时间段的安娜的声音，举例的话可能是童年时期和小学生时期那种感觉。那么这两个小孩其实童年时期是由这对作曲家夫妇洛佩兹夫妇他们的女儿献唱的，而这个小学生时期是由詹妮弗她自己的女儿献唱的。因为团队想的是不想用那种更加经过了训练之后的声音去表达这首歌的情感，他们想要用更加质朴的更加素人化的更加白的这种方式去呈现，但是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相信因为这个团队其实非常亲密的，你看冰雪奇缘背后的故事就会发现整个团队像个大家庭一样，互相之间都很熟络，所以这种互相碰撞之后产生的结果反而可能是比那种更加专业的选择来的能够让观众产生共鸣。
嗯，真的很可爱，小时候的安娜，哎，他们俩小时候都很可爱。对，说到团队，我觉得可以稍微聊一下第二部电影的整个创作过程吧。然后很多这个过程是记录在那个迷你剧集里面，迷你纪录片里面的。其实你会看到 在第一部 Let It Go 大获成功之后，在他们制作第二部 Frozen 的时候，其实歌或者说音乐是放在比较高的这个优先级的。第二部呢，也是找了第一部的那一对作曲家夫妇 Kristen 和 Robert， 他们俩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剧本大概写好了之后，他们就马上创作了主题曲或者说比较重要的几首歌曲，其中一首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个 Into the Unknown，而另外一首呢就是当 Elsa 进入到这个冰川宫殿之后，可以说是影片高潮的这首歌，叫做 Show Yourself。 这个 Show Yourself 它指代的就是说这个声音，我追随着你到了这样的一个冰川宫殿里面，展现你自己吧，你到底是谁，是这样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的在纪录片里面你会看到它的创作过程是非常的跌宕起伏的吧，就这首歌本身还好，就这首歌本身它是早都写完了，写完了歌之后呢再交给分镜团队，然后呢他们要想怎么样去分镜，然后呢怎么样去配合这个歌曲把故事性展现出来，完了再把这个分镜镜头交给接下来的比如说视觉团队，然后呢交给动画师去制作，制作完之后还有灯光服装等等一系列的 CG 什么之类的。但是最大的问题其实就出现在分镜上面，整个团队一直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冰川里面的故事到底应该去怎么进行，或者说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声音到底是谁的，就 Elsa 不断听到了这个声音到底是谁的，他们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他们最开始想法是说这个声音是 Elsa 自己的声音，但是他们不管怎么去展现这个故事线，而且哦，他们在制作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试映会，很多内部的试映会，同时也会有一个外部的试映会，得到的反馈基本上都是大家看不懂这一段剧情。这首歌的动画也是整个影片的解密的这样的一个大高潮，很多人都看不明白，它既要抓人心弦，但同时呢又要非常简单明了直白地告诉你它发生了什么。所以当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或者说被试映会结束之后的人告知说 OK 我还是看不懂这段剧情，主创团队有点崩溃你知道，而且那个时候离电影上映可能也就五六个月的时间了，他们当时有了一个想法是，是不是这首歌有问题？
嗯，
就是这个歌的主旨有问题，它是不是应该讲述的是 Elsa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容身之所，或者说找到了自己的起源，找到了自己的家，所以要唱的主题应该是我终于回家了，这样的一个主题。但那个时候因为时间已经非常赶了嘛，所以呢，他们其实都很焦灼。那在又一次的改动，然后呢试映会之后终于得到了稍微好的反响，就是大家说 OK 我们大概能够懂这个到底是什么了所以他们就还是保留了这首歌。但整个创作的过程你会看到它有非常多的来来回回的，不能说争执吧，但是肯定是有非常多轮的修改，而且你会看到那个分镜镜头的导演他整个人就是头发都要掉光的感觉，然后作曲家本人他们也是，就他们辛辛苦苦一年前就写好了这首歌，整个电影的制作团队是围绕着这首歌去发散出来的，所以他们其实也很害怕一个最后时刻要把这首歌给改掉。
冰雪奇缘这个电影不管是第一部还是第二部都有一个很神奇的共通点，就是他们一直在大改
对是的，
他们非常非常的赶，而且两部片子都面临着说我们怎么能把这个故事讲顺的这个压力。
对的，所以我在看他们纪录片的时候就有很深刻的感受，是一部动画长片的制作过程跟一个普通的电影或者说真人电影的制作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是一个非常线性的 OK 写剧本然后找人来拍，拍完之后剪辑然后加后期的一些制作等等的，动画电影是一个所有这些环节有点像是打乱了一样在进行的。对于冰雪奇缘来说，它可能是主题曲先写好，准确来说应该是编剧先有个大致的框架，然后主题曲完了之后就是乱套的而且你会看到整个制作团队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和环节，他们动画师就有70个人左右，就他们会分成每一个小的团队，每个团队是带领或者说负责一个人物的动画，这样才可以保证整个的流畅嘛。而且他还会加很多就是制作动画的一个过程或者小趣事，比如说有个动画师他是负责制作那个驯鹿的， 就是里面 Christoph 这个男主，他都不算男主，他是个男配。
对，没有男主角、
就这个、
这个电影。
对，这个男人他有一个自己的主题曲，是一个非常80年代的那种浪漫爱情歌曲。然后在这个歌曲里面呢，会有很多的驯鹿跟他一起唱歌，因为每一个驯鹿它代表的是一个不同的声道，所以他们的那个嘴巴的动作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动画师呢，他就把自己尝试着唱这些歌，然后呢把自己录下来，然后把自己的人脸放在一个一个的驯鹿上面。然后在此基础上去制作、
啊、
就其实那个画面很好笑，但是你会看到他们在制作动画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基于真实的。除此之外，给我印象还很深刻的是，他们哪怕是动画师做完了之后，还有很多后续的工序，比如说头发丝要怎么样去随着身体的这个动画而舞动，他身上穿的衣服是怎么样去舞动的。在之后的话，会有比如说灯光啊，然后这个镜头是怎么摆的。还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水，就是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水的元素嘛，包括刚才我提到的有海浪，然后还有后来这个海浪冲向了阿伦戴尔，差点就要把这个城市这个国度给淹没了，就是它是千军万马一般的滔天巨浪，这一帧一帧的水滴它全部都是用电脑编程而来的，就他们专门为此写了一个程序，经过大量的计算才把这个水势呈现在荧幕上面。就它整个制作的过程让我觉得太了不起了，它不愧是梦工厂，你知道吗？它真的是造梦的一个地方。
你说的非常非常对，这就是我觉得《冰雪奇缘》这个电影为什么大家对于它当中的角色呀，一些想探讨的主题呀，有非常丰富的理解的一个原因，可能恰恰跟这个团队他们之间这样不断精益求精，不断的去比较开放式的创作的这个因素是有关的。因为它不是一个比如说像传统电影那种说我完全的定好这个调子，完了大家就按照这个调子在走，其实是给了每一个不同的部门他自己的一个创作的留白的空间。你怎么去理解这个东西，你最后怎么碰撞组合呈现一个电影，我觉得这是为啥我们可能都在角色身上看到了不同的东西。
嗯，我觉得你这个说的是很对的，因为其实每一个环节哪怕它看起来是个螺丝钉一样的工作，它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个一定的创作空间。但是呢，其实你看完纪录片之后也会有另外一个感受，就说这个电影就第二部它会给我们一种元素非常多甚至有一点点乱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就像你说的，他们有第一部这个大获成功的压力，然后呢有这么多受人喜爱的角色，他们需要保证在第二部里面每个角色都有一定的成长线，或者说每个角色都有一个自己的主题曲，那围绕这个歌曲你得制作一系列的动画，就有点像 MV 一样。那同时怎么样把这一个一个的 MV 连接起来串成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考验功力的。我感觉第二部里面就是可能有点太追求如何去延续第一部，而很难去把这个故事讲得很完善，多了很多冗余的部分。
对，我同意你说的，我也觉得第二部里面它添加的元素特别的满，就是你会有一种过犹不及的感觉，好像这个水它生怕装的不够多，这个杯子里面的元素不够丰富，因为他们太想要延续第一部的那个状态了。有一些角色的一些剧情是我觉得可以删减的，可能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没有办法，他必须要保留下来。但是如果说每一个角色都有一条自己的线的话，其实我第二部会比较喜欢雪宝的那个状态，因为雪宝突然开始思考起人生哲学，雪生哲学，宝生哲学。其实或者说这样讲吧，就是团队通过雪宝之口去探讨了一些可能更加深刻的话题。
嗯，我也很喜欢雪宝这条线，就是他从第一部里面看起来有点傻傻的，然后很天真的这样的一个小孩的一个形象，到第二部里面你会感觉得到这个小孩他长大了，他开始去思考说啊，夏天变成了秋天，世间都在变化，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呢？还是说人生或者是雪生宝生它就是在不断变化的。他从一开始说雪宝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他们有首歌嘛，就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变化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把你紧紧的抱在怀里，就说我要珍惜当下拥有的这些伙伴和情感。到了中途的时候呢，徐宝又唱了一首歌，是关于哎呀世间上好多的事情我都不懂呀，但是可能我长大了之后就懂了吧。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成长的经历当中都会有的一个阶段，你突然发现很多事情你不懂了，你不了解了，但是呢大家都会告诉你说哎，你长大就懂了呀。但是我们真的长大了之后，就作为成年人去看这个电影，看徐宝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也会想我们长大了之后就真的懂了吗？就真的会有答案吗？好像也不是，长大之后依旧没有很多问题的答案。然后呢徐宝到了中后期的时候还有一个，这应该可以剧透了吧，也不涉及什么剧不剧透，
应该问题不大。
对，就是中后期的时候呢，其实徐宝他死了一次，就你很难想见在这样的一个合家欢的电影里面会有死亡出现。就是雪宝他因为种种原因吧， Elsa 的魔力消失了，那 Elsa 创造出来的雪宝他也就随之而消失了，他是倒在安娜的怀里慢慢的消散成一片又一片的雪花，直到整个人整个宝都消失不见。就是那是个非常令人伤心的场景，而且在他死之前最感动的是什么，就是安娜抱着他大哭嘛，那雪宝他在消散的这个过程中他突然间意识到了什么，他对着安娜说你知道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吗？这个其实就是回应了他在电影一开始时候提出的那个问题，就说为什么所有东西都在变化。但是在他濒死的那一刻他说我知道什么东西不变了，那就是爱啊。
嗯，
就这个东西其实很老套，但是呢他通过雪宝这样一个很纯真的角色说出了一个很永恒的道理。
是的，而且其实你考虑一下雪宝是怎么样诞生的，他是由 Elsa 对安娜的爱意而生的。 对，是 Elsa 当年小的时候为了陪妹妹玩打雪仗就这些游戏而创造的这么一个生命，所以雪宝始终是他们姐妹的爱意的一个验证。而后续的剧情就像刚刚提到那样，虽然 Elsa 跟安娜他俩是分隔两地，但他们其实是齐心协力的做到了一件大事，拯救了所有人嘛，可以这样说。所以这个雪宝所代表的这种永恒不变的爱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点题，它很有说服力，它不是那种说突然之间跑出来讲爱能拯救一切，它就是随着剧情的发展你能够真的看到角色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的涌动。而最后随着 Elsa 的一个平安的归来，雪宝也重新的被赋予了生命嘛，他又重生了嘛，然后在那个一个非常美好的环境之下，我们的主人公团队抱在一起，雪宝说谁不喜欢大团圆的结局嘛，我当时心里就想我喜欢呀，就是好开心，就是虽然你离开过一次，但是我真的很开心雪宝又能回来，回到大家的身边。
是的，就是这个电影的主角团都还挺招人喜欢的。
好，那我觉得我们讲到现在呢，其实还剩下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尚未涉足，应该要在这个尾声之前哈来聊一下，就是自从《冰雪奇缘一》上映以来，在关注这部电影、喜爱这部电影或者是迪士尼的粉丝当中，始终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 Elsa 的性取向问题。因为 Elsa 哈，看过《冰雪奇缘一》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她对于这个爱情，或者至少说异性恋的爱情，没有展现出任何的兴趣，也没有任何的动摇之情。甚至在她的妹妹，亲爱的妹妹安娜，两次带着男人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虽然第二次带着克里斯托夫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确立关系，但是你能够看得到Elsa 对于这件事情的状态是非常警惕的，她对于突然出现的一个陌生的男人完全没有传统意义上迪士尼的那种公主陷入爱河的状态，她第一个反应是这个男人是哪来的，他是不是要对我的妹妹有什么想法。所以 Elsa 整个人有一种浅浅的断情绝爱之设定的感觉。那么这个状态在第二部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认为关于他性取向的一个隐喻是更加明确的，因为他所听到的那个召唤的声音 那个一直在对他歌唱的女生带着他去找向自我的这个过程，其实很像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出柜的过程。他从第一部唱 Let It Go 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认为说他的这种挣扎呀，面对社会认为的一个异类如何去接纳自我的过程，很像是 LGBTQ 群体在面对自己的性取向的时候这样的一种迷茫的困惑的不知道该如何自洽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到第二步，他最终选择拥抱自己，他找到了一个自己的真正的归属之地，他决定做自己，他放下了所有那些以前可能在束缚他的东西，就很像是他好像终于出柜了，与自己身边亲爱的人达成了一个身份的认同的和解的这么一个过程。当然这个东西在电影当中是没有明确的说明的，但是很长时间以来 Elsa 都是 LGBTQ 群体认为的一个可以去共情的有相似心路历程的这么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大荧幕角色。所以其实民间一直都有呼声说能不能明确的在剧情里面让 Elsa 出轨，就哪怕他不是同性恋，他也可以比如说是无性恋，他可以是一个性少数的群体，你可以是一个做真实的自己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个是一个民间的呼声啊，这个呼声还非常非常的高，并且多次多年以来在这个采访当中，主创团队被问到说 Elsa 究竟性取向是怎么样的，主创团队本身哈，其实对于 Elsa 的性取向状态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状态，就是说你们怎么理解都可以，既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肯定的答复，也没有否认任何大家觉得潜在的可能性。那其实在这次节目准备的过程中呢，我去读了大量的这个一些新闻稿啊，一些采访啊的这个内容，就看到了一些分析吧。虽然民间一直有这个呼声，但是很多人是认为迪士尼是不会真的给出一个明确的回复的。迪士尼呢，出了名的对于这个性取向问题非常谨慎，因为他们在之前就曾经有过，比如说上线了迪士尼家，它是一个流媒体平台嘛，的同性恋爱情电影，后面他们又出于是否家庭孩童友好的原因，又把人家给移出去了，或者是放到了其他的平台等等的这些行为，所以你能看得到，它总体来讲的价值观仍然是趋向保守的。那么让一个如此高人气的，甚至可能是迪士尼公主放在一起讲啊，就绝对的全球大顶流的这么一个人物去进行一个公开的出柜，可能在迪士尼官方来讲是一个不那么会考虑的一个事情。但是主创团队总体来讲，在自己力所能及能够回答的范围内，都是对大家的讨论持开放态度的。
嗯，我觉得官方没有回复是太正常不过的了，他们不会直接的拒绝，因为从政治角度考量的话， LGBT 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群体，他们不会主动的去拒绝这个群体，而且他们一定是收获了很多的红利的，但是呢，他们肯定也不会承认，就像你说的，他们的观念是非常保守的，所以我觉得主创团队或者迪士尼官方不去给他下一个定义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呢，就是有很多人能够从中看到这种出柜的隐喻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理解，就是他所表达的这种追寻自我，去摆脱恐惧，摆脱社会的枷锁，然后去拥抱自己真实的身份，就这个线索是一个很普世的一个价值吧。我忘了我们之前在哪一期聊过类似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与其说我们给他盖棺定论一个结论，说他到底他的性取向到底是什么，或者说 Elsa 到底是不是 lesbian， 倒不如说因为这个角色所展现出来的这种对自我的解放，对于真实的自我的追求，对于自由的这种向往，它是有很多人可以去达成共鸣的，就它是一个很普世的东西。
我同意，我觉得比起官方说什么，不如说每一个个体的观众能从这个电影当中看到什么是更重要的。
对，
如果你能看到这个形象，你能够觉得哇，它代表了我可能一直以来没有办法在真实生活中表达的一些情感的话，那么这个形象本身的塑造对于这一位观众来讲就是有着极大的意义的。
那其实说到这个的话，我就好奇你从 Elsa 身上会看到什么呢？就是有没有一些非常具体的这种共鸣？
我从 Elsa 身上看到的呀，我觉得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些隐喻啊，或者是一些含义肯定都看到了。包括刚刚我说的，我觉得我也完全能 get 到他作为 LGBTQ 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的这个状态。但如果说特别特别有共鸣的部分，其实是一个很微妙的细节，就是他在 Let It Go 的时候，他是通过主动的选择离开了社会，或者说选择了某种意义上的孤独这一点获得了自由。这个点是我觉得可能我那一瞬间会非常非常被打动到的一个点。
嗯，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自由或者说他的这种选择背后是有一个所谓的代价在里面的。他比起我们可能传统看到的这种更加合家欢的全年龄向的，尤其是动画长片来说，所传达的真善美这个东西，就是非常正面非常积极的，几乎没有阴影的这样的一些特质来说，他的这个东西特别真实。因为他那一瞬间是既痛苦又快乐的，他的选择是有取舍的。这个可以两方面理解，第一方面就是说人要选择做自己，一定是会抛弃一些东西的，别人对你的评价你可能从此以后就不会再在乎了。当然这个听上去好像是完全正面，但其实你会承担很多的心理上的一个负担嘛，你会要面临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你的这个情况，你只是选择不去在意了，对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个孤独的自由本身是你自己主动选择的，比起说是我被动的接受了很多社会的规训，我必须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好像 Elsa 一路成长过来，她要做一个好姐姐好的女王，这些责任感是我自己主动选择了，比起我肩头上的担子，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更重要，所以她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主动性在里面，这个是我很喜欢的。或者说我那一瞬间觉得哇，这个人物设计的特别好，不知道你是有没有什么相似的或者是不同的想法？
有点相似吧，就是我可能会被他的这种冒险精神所鼓舞到，又 cue 回第二部一开始那首歌 Into the Unknown， 就是在哪怕我前方的道路是未知的，他仍然愿意去为了自己的自由吧，去进入这个未知的世界，去勇往直前。当然在面向未知的时候肯定是有很多的顾虑的，不仅是自己的，也会有来自身边人，比如说他最爱的妹妹安娜对他表示出了这种担忧，一定程度上是让他没有办法真的是放开手脚去追寻这个未知的声音，但是他最后还是这么去做了，这点会让我觉得挺受鼓舞的，就是他有一种悲怆的感觉在，就有点像你说的他去 let it go 的同时他也选择了孤独，那他面向未知的时候他前进的同时其实也是了离开自己非常舒适的一种生活，而去选择去过一种更加没有确定性甚至可能会有死亡风险的这样的一条道路。这个意象它其实很大，然后并不是说我现在面前就有一条道路就是我可能会死，不是这么具体的一种鼓舞，而是一种精神吧。
是的，所以一开头的时候我们说《冰雪奇缘》作为迪士尼第三个阶段的动画长片，也就是来到了二十一世纪以后拥抱了很多新时代的价值观的动画长片的代表作，它之所以大获成功，虽然可能对于主创团队在创作的过程中是一个意外，但是其实我们以这个作品本身来论的话，它是一种必然。因为它里面所展现给我们的这些丰富的我们可以去理解去共情的人物，是真的承载了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我们自己的理想追求挣扎痛苦等等很复杂的这些东西，它不再像是可能第一第二阶段的迪士尼作品，更多的是说啊，我展现一个传统的童话故事啊，我表达的是特别保守的一些性别观念，他开始做出改变了，他开始有一些新的东西新的尝试在里面了。
没错，但是与此同时啊，我又想 Q 回这个时间线， Frozen 第一部已经是11年前的电影了，在那之后我们还看到过什么这么有革命性的动画电影吗？就是你说后面优秀的电影或者说角色有没有，它有，但是好像都是在一个非常安全的范围内去进行的。因为我那天还在跟一个朋友聊，就说你有没有一种感觉是我们整个世界仿佛就停留在了10年前， 你想 Frozen 这样的电影它是11年前的，然后其实 Me Too 你算一下它也过去了7到10年。
哎，你说到 Me Too 这个我有个可以接的，在聊 Frozen 冰雪奇缘一它诞生的过程中，这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推手约翰拉塞特，本片的总制片总出品人，也是迪士尼当时的首席创意总监，他其实是在2017年的时候，随着韦恩斯坦事件的一个升温，被迪士尼内部的员工站出来指控说他也在职场上面有大量的这种性骚扰的行为。在次年的时候呢，迪士尼就把他开掉了。迪士尼把他开掉了之后，选的谁来接这个创意总监的班呢？
Jennifer Lee
没错，本片重要的这个女性导演。如果抛开这个主题啊，单说题外话，你看 珍妮佛里的这个简历，你会发现她的这个人生故事也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意外，充满了机遇。
真的真的。
但是比较可惜的一点是，因为他本来进行大量的迪士尼内部的这种重要电影的主剧本创作嘛，包括大家后来非常熟悉的全球大爆的《疯狂动物城》Zootopia 的主创，他也是主要剧本创作之一，所以他其实贡献了大量的这种好的故事。但是随着他走向了更高一步的这个位置呢，他其实也更多的退居到了幕后管理的这么一个职位，他做前线的剧本创作的这个机会就少了很多，但仍然是一件好事，能够让一位优秀的女性导演成为创意总监。
是的，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优秀的有革命精神的创作者。好吧，听完节目之后大家有没有很想去迪士尼工作呢？
要赶 deadline 的哦。
去哪儿不是赶呢，对吧？
是，如果换位思考下，真的参与了迪士尼各种作品的创作的工作人员的这个角度哈，我会觉得挺能理解那种你创作的作品会影响到全世界千千万万的孩子们、成人们的这种使命感的。我觉得能遇到一份让你有使命感的工作其实很难得。
嗯，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的迪士尼公主系列也随着这期 Frozen 将要开启的是21世纪的这一些新的可能离大家时间点更近的一些电影，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期待我们今后的节目。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想要给我们一点支持的话，欢迎在爱发电平台搜索袁宇龙，或者是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也会有爱发电的链接，以及小宇宙和微信公众号平台都可以找到给我们打赏的渠道。你的每一份支持都会是我们继续工作努力更新的动力。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的话，欢迎在微信公众号袁宇龙后台回复听友群三个字，就可以获得加群小助手的二维码啦。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You're not a voice, you're just a ringing in my ear. And if I heard you, which I don't, and spoken for, I fear. Everyone I've ever loved is here within these walls. I'm sorry, secret siren, but I'm blocking out your calls. I've had my adventure, I don't need something new. I'm afraid of what I'm wrong.